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受围困的人呐、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鸡旋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觉悟。这用也是用很生动的说法来讲到以色列必定会被掳。那他生动的方法就是以色列人会被丢出去，那生动方法就是以色列像一块石头放鸡旋里面，上帝用很大的力量把它丢出去，然后这丢出去呢，就是丢到世界万国，丢的让他们无家可归，然后丢的时候也让各样的灾害加在他们身上。那相反的，当然上帝曾经把他们聚在这里，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到这里，相反的，上帝就是把他们在这把他们在这里建造的非常美好。当跟我们一样了，神给我们很多恩典的时候，如果一直拒绝不领受，就会自作自受，就会离开上帝的祝福，流难于蜜之地，而且受到各样的害啊。这也提醒我们是这是神在那里做的，包括神也在掌权掌管叫巴比伦或者亚兰或亚述来做这些工作。那这一切的工作，包括这里所讲的和这里没有讲的，我们也都必须相信一件事，神所做的事都是美好的，不管是惩罚，不管是宽容，不管是祝福，不管是好像是宠爱放纵，或者好像过度的严格，这我们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我们觉得他赏罚不公平，有些人做的比较错的多，赏的却多，有些人做的比较好，赏的却少，罚的却多，这些都是我们世人看得到的，我们没有否认这些，但我们相信就是神的意思都是美好的。在这里也是用这么重的话说，我把你们通通丢走和赶走，是怎么样呢？十八节最后一句，使他们觉悟。然后就历史来讲，这里所用的字好像十七节受围困的人收拾你的财物带出去，当然就是他们要被掳了，被赶走了。但这句话呢，其实也很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的建议，刚好好收拾财物然后出去。就是所以每一个我们所遭遇的事情，这是祸是福真是很难说啊。我们就多信靠上帝吧，因为一个祸可能带来一个福，一个祸也可能带来更多的祸，一个福可能带来福更多的福，一个福可能也可以导致祸。就我们希望我们总是清心圣洁良善来跟随主啊。下面哈，又是我常常讲的，又是一个例子啊，就是作者也就是耶利米被圣灵默示，上帝也就是真正的作者以及听者或读者常常打成一片哈。十九节明说，你看我们中文已经打点了，所以这个明呢，大概是明，但是你要把它用在说这是耶利米也可以，甚至呢你要真的再稍微夸张一点讲的话，或者是好像大胆一点但是不违反神学，就这也是上帝在讲的话。祸灾我受损伤，是上帝的损伤，是上帝的痛，是耶利米的损伤，是耶利米痛，当然也是耶利米代表百姓说的，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痛是痛，但是要忍，因为这是该当的，这是上帝给的。我的帐篷拆毁，当然是耶利米或者是百姓的，但是以色列不是耶和华的帐篷吗？所以这我也是耶和华了。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这都是被掳居民的悲叹，但是你完全可以把它用在耶和华的心里哈，是耶和华自己做的，但是耶和华不是没有感情的神。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无人支搭我的帐篷，就字面来讲，当然也是 就百姓或者利未人已经不能再支搭帐篷了。但是在历史上，这可以说百姓他觉得他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家已经毁掉了挂起我的幔子，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这个牧人没有求告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这我们也觉得有点稀奇。牧人的责任就是代表代替耶和华来牧养这些百姓嘛。那么怎么会不求告耶和华呢？耶和华应该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全辈的帮助者，他应该随时求问牧人，求问耶和华的。但是哎呀，这想想又不觉得很奇怪了啊。就好像说，我们说做神学生的时候，我们天天时时刻刻恐惧战兢，谦卑受教，一举一动都一再问上帝。等到你老练熟悉了嘞，出口成章，那么出手就很漂亮。也许对那个求问上帝的心就比较少了。我这里不是说我们操练的好，然后很顺利，是错误的。我们如果操练好，就好像那职业篮球员或我们之前看那些职业足球赛一样，他根本不需要想，好像就有那种训练出来那个反应。那反应甚至如果他天才一点的话，是叫人不可思议。那是一万个选择里只能有一个的反应，他就给他选对了。那我并不觉得我们基督徒，对这种事情是要排斥的。不但不排斥，我们应该接受。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许许多多的操练中，使我们能够因为操练的好，我们常常有非常快、直接的那种好的反应。这没有排斥上帝的恩典，也没有排斥对上帝的寻求，只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我们常常就是，刹那之间好像没有经过大脑，甚至反射动作直接就有的动作，而这么好。如果我们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非常希望我们是在，我们有意识的时候，每一件事是仔仔细细、非常努力的，常常在寻求神。我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啊，你像我们在说足球赛嘛，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足球员，那个球要我是守门员，球射过来，我不是先跪下来祷告说主，我应该怎么去接他？那当然都太晚了，而且是愚蠢的。那生活这个例子夸张了，但是生活中千千万万这种时候，我们并不是一定有那个形式上马上跪下来祷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只要有意识，我们就总是。恭敬的来寻求神，而且有的时候分别出来也是很好的。好，在这里就以色列人牧人不会去求问耶和华的，那耶和华就是长期这样，大家都得罪上帝，上帝就把这个艰难啊，北方来的艰难，通常是亚述、巴比伦啊，或者是亚兰，来让以色列变成一个荒凉的地方。第23节。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愿你将你的愤怒倾倒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这我也很，就是，这是我都是很盼望我自己是这样的人就这是耶利米的祷告嘛，这是耶利米的祷告，其实这也是百姓的祷告，就是说，牧者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带到神那里，我们是把甚至我们受到别人的欺负、委屈或者艰难的事带到神那里，但是呢。我也是把我牧养对象的心带到那个心事，就我跟他是同理心。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这与其说是耶利米吗？不如更好说这是百姓是这样。百姓在认罪祷告的时候，觉得哎呀，实在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耶利米就替他们做了这样的祷告。那我们希望我们也常常能够这样替人祷告，虽然我在骂你骂你骂骂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或责备他责备非常厉害，也真是责备，因为有些时候人真是该骂，但是我们也能够很有牧人的心， 哎呀，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一方面指自己的软弱或渺小，上帝要怎么定怎么定，我怎么能定呢？我要良善，我的意志要良善，要选择你的道路，我怎么能选呢？需要你来帮助。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认罪的时候的一种无奈，并不是找借口。哎呀，我是没办法了，就像保罗说，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罪做，这根本不是在推责任，这只是在遗憾自己是深深被罪恶所捆绑。啊，就是耶利米这祷告很好啊，求主不要让我就没有了，还给我悔改的机会。好，25节哈，也是我觉得很值得去想，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是预定啊这一类的上帝的主权啊，让我们很困惑的哈。就是前面啊，就才前两三节，这个就还清楚的讲到说，现在以色列人呢这么惨，被人家掳掠，被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掳掠，被那些不认识神的民族伤害吞吃，这是出于以色列人的错，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惩罚。但下面一句呢，他就说愿你把这些坏家伙好好的处罚一下。就我们这样说，就是神使用魔鬼也好，神使用任何工具也好，神使用我们作恶作善，都丝毫不减少我们自己作恶作善的责任和会得到的赏罚。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完全使用我们的时候不是强迫式的，就神使用犹大卖了耶稣，不是强迫，不是犹大哇一直都想爱耶稣，结果上帝就抓着他的手啊，扭曲他的舌头啊，然后去卖，没有，他自己的意志是完全听着自己的那个贪婪的意志。好事也是一样啊，不是比如说这北方的诸国哈，在巴比伦啊亚述啊并不是说他们认识了上帝啊，听到上帝的声音说你要去处罚以色列，于是他们就很敬畏上帝的说，主啊，我们实在不愿意做这个事，但既然出于你，我们就去做。完全不是嘛，他们根本是出于自己的贪婪和对上帝一点不认识，只是他们不知不觉中成全了上帝意思。所以他们在自己的悖逆和罪恶中虽然成全了上帝处罚以色列意思旨意，可是他们是完全不认识神，他们完全不求告神，他们是邪恶的，所以你祷告求神灭绝他们也是对的。就是这就是常识，就基督徒不会违反你的常识，不会违反你的理性。就当我们知道一切出于主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说哦，我现在站在铁轨上，如果我继续站在上面就被火车压死了，这是出于主。对了，是出于主，但是也实在是出于你有这么愚蠢的一个心，你有尝试，那个尝试就是神，一切在神的计划中。但是越是相信神的计划，越是相信主啊，其实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好的基督徒都有，就包括我们在座每个人，我们什么时候不努力的，我们什么时候不思考的，我们什么时候不尽心的，我们并不知道主怎么预定我们，但我们知道主要我们做的，要我们善良，要我们诚实，要我们努力，要我们在做错的时候认罪，所以我们就这样做。而且我们也知道神要公平，所以我们也可以很大胆很直接的说，就求你处罚这些人，这些人实在是大大的得罪了你哈。好，我们看一下11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你们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像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好，那个这也是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个约哈。那约是两者中间的约定，约呢在讲这个约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一下历史，但是呢是很简化的。那严格说，神跟以色列立约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3个月了，到了西乃山底下了。但是呢，你不必讲的那么清楚的历史嘛，就大概讲，他说我就带你们出来那天就跟你们立约了， 好像他们在红海边立约一样，没有，就是我出来就立约。那这约当然更早，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约了，约就是两者之间协定了。神跟亚伯拉罕约就有一个意思，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有的时候你在办公室还会听到了。那笑话就是指腹为婚啊，将来你生下来那个如果是男的，我生下来是女的，将来他们就怎么样？上帝跟亚伯拉罕就有点指腹为婚，只是把那扩大很多。我不但跟你立约，我跟你非常好，而且我们世世代代好下去。你的所有的儿女都是我的这个我的儿女。我们当然就是跟那不一样啊，我们。办公室说指腹为婚，那互相是平等的，上帝是绝对的，但上帝就说我要跟你们一直好下去，这立了个约。各位，这当然就想有很多的问题啊，这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就包括婴儿洗，我们现在是教会有婴儿洗了，很多教会反对婴儿洗的理由就是说他自己没有信心嘛，小孩没有信心你怎么强迫他信，这个理由是对的吧，但是你要想到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哈，就是割礼了，有人用割礼跟婴儿洗连在一起，这不管可不可以，就是说上帝有一个心，就上帝说他不是拣选一个人而已，他拣选一族，他不是拣选那个族的70年代到90年代那一代，如果拣选这一族就是拣选这一族的永永远远，那就是教会，就是真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拣选是的确在那里的。所以立约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子子孙孙都会，当然这是灵里面的，就真正属我的都会信我，所以我并没有反，我觉得浸信会不要婴儿洗也有他的理由，也很对。那但是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有婴儿洗，我们相信还没生出来的儿女都在这个约之内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是涵，不是只是个人涵盖到所有属他的人，只是我们并不能看到是谁，那不是我们肉身的儿女，是我们灵里的弟兄姐妹。他说我就有这样的心啊，我就要你们做我的儿女，就是约的内容就是不是我要做你的丈夫，你要做我的妻子，圣经也有这样讲，不是我要做你的父亲，你要做我儿子，圣经也有这样讲，约就是双方的关系很亲密的，不是泛泛的，是夫妻的，是父子的，是仆人，是朋友的。我也常常举例子，就是两个公司不是没有关系，有关系了，我买你的货，你收我的钱，啊，等等，这样有关系，或者战略伙伴，或者公司的伙伴，或者什么婚姻的，或者师生的，都有这个约，是很普遍的一个西方的观念。那现在这个约呢，圣经上基本上用最简单，就是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我把我的神能神恩完全给你，别人也有，但是你有完全的，你是要。你不可以爱别人哦，你要尽心尽力爱我，这就是约的内容。我尽一部分责任，你尽一部分责任，我想一部分权利，权利你想一部分。这个呢是指腹为婚的，我跟你的祖先亚伯拉罕起誓的，这第五节。我这都用比较容易了解的方式来讲。哦，你们都听了，然后耶利米在那时候听了也说阿们，阿们，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说阿们一样啊。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把你认识的更清楚，对你的跟随和顺服能更美好。我们为今天这段时间和天天时时刻刻日子都感恩，因为今日此日也跟每日一样，我们是在那永恒不变的上帝手中在生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的子民，在这奇妙的恩典中，你也让我们在这流泪谷的世界里面，不断的彼此祷告、服侍、失败、挫折，受拦阻，也有意外的平安和祝福和恩典，你成就的美好的事，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去思念你的丰富，被你的圣灵来引导，使我们心是被恩感动的，不是忘记了你，不要像以色列那样总是忘记了你。主，求主帮助我们，不但不忘记你的恩惠和慈爱，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也需要记得你对违约者的咒诅是多么的强烈。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今天有一些远方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求主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 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